石简已经跟着易佩先回了公司。车子停进易茂置业专用停车位的时候，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了。他抱着易佩的文件包下来，关上车门，心情难以形容，像是口袋里不停震动的手机抖擞极了。
易总，
石简走到易佩旁边，主动坦白道：“
我就不进去了，今天我请了半天假。”
易佩立在车旁，一时静默。实话实说吧，总比误会越闹越大好。石简扬起了笑容，尽量将事情叙述的生动又好玩。
其实我今天去机场是接朋友的，没想到有人
捷足先登了。当然他肯定不能这样说呀。石简继续所谓幽默地说：“
没想到我运气那么好，居然荣幸地接到了易总您。”
说到这儿，石简直觉好笑地乐起来。其实没什么大不了，有误会说清楚，玩笑几句就过去了。做人做事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负担。难道易佩会小气到辞退他吗？果然易佩轻松且自在地笑了起来。如此说来，我运气也不错呀，今天白白赚了员工的请假时间。的确可以这样说。石简挥了挥手道别：“
易总，那我先走了，明天见。”“
好，明天见。”石简走上人行道，刚刚的未接电话果然是叶嘉诚打来的。他摁了回拨键，只响了两下，叶嘉诚就接了。他直接问道：“喂，石简，你在哪儿呢？”易茂置业附近的安逸大道两旁是一些魁梧的梧桐树，夕阳已经落在了树梢，只剩下半边天了。他无奈又愧疚地说：“
我还在公司这边呢。”
电话那边，叶嘉诚顿了一下，仿佛明白过来说：“
哦，
所以你一直在逗我。”“
没有，我……”
石简低着头否认。他发短信说自己在六号出口的时候，他的确在六号出口，只不过
我没来得及。
叶嘉诚没声了。石简转过身，眼前是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流。他开心地说：“
哎，今天是你生日，打算怎么过呀？”
叶嘉诚没回他，他知道叶嘉诚最讨厌别人戏弄他。突然有个感觉，叶嘉诚下一秒就要挂掉电话。果然，叶嘉诚几乎冷静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：“石简，我有点累了，今天先不过生日了。”叶嘉诚挂了电话。嘟嘟嘟，石简放下了手机。感情里受伤的果然是不被爱的那一个。手机突然滴了一下，石简条件反射地看向手机屏幕，原来是蛋糕房发来的提醒短信，提醒他昨天订的蛋糕做好了。石简抿了抿嘴，无所谓地继续往前走。原谅一下他喽，今天的叶先生可是大寿星的。在记忆里，叶嘉诚会挂你的电话吗？叶嘉诚一个人从机场过来， 天色暗了下来，大概是时差没调整过来，他总是觉得这天黑得特别快。不过生日了，他直接回了城南的公寓。他不习惯住小房子，一个人也租了一套大房子。高燕飞说他浪费，然后又说他可以在里头金屋藏娇好几个了。金屋藏娇，恐怕他想藏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好娇。叶嘉诚轻哼了一声，开门。不知道这些天时间有没有来过这儿，他随手打开过道的灯，先看看玻璃缸里的鱼有没有死。条条活泼，不仅没有死，里面还多了两只乌龟。他伸手碰了碰，会动，也是活的。客厅的灯相继亮了起来，叶嘉诚踩着地板，房子静寂。他慢腾腾地走进来，视线停在客厅的餐桌上，那里多了一束花。黑色的桌上还放着一个礼盒和一些蜡烛。他错过了一份烛光晚餐吗？打开冰箱，里面果然有两份包装好的菲力牛排。他还真是错过了一份烛光晚餐呢。石简做的牛排好吃吗？夜幕降临，冬日的城市总是雾蒙蒙的，街道下方两排路灯氤氲在夜色里，视线模糊。叶嘉诚靠在窗边，修长的手指拨动着号码，一个个的翻过，最后停在小狐狸这儿，然后拨号。手机很快接通了，他还是再次问了石简在哪儿。石简，你在哪儿？石简提着一盒蛋糕走在路上，接听着叶嘉诚的电话。他看了看路标说，
我应该在你家附近了。
附近？附近是哪儿啊？
这样，你告诉我具体方位，我出来接你。
好。石简挂了手机，微笑，低头给叶嘉诚发起了短信。很多事情还是一样的，比如每次他找不到地方，发位置共享给叶嘉诚，叶嘉诚就过来找他。他总是害怕石简会丢了。石简一个一个的打字，呼出一团白气，真怀念手机里语音消息和位置定位啊。有点冷，他一只手发完短信，立马放进了暖和的衣兜里，另外一只手提着蛋糕，快要冻僵了。等了五六分钟，石简仰了仰头，感觉快要下雪了。倏然，手里的蛋糕被拿走，冻僵的人也被抱住了。熟悉的声音飘在他的头顶说，难道你就不会找一个暖和的地方等吗？当然会啊，不过石简怕叶嘉诚找不着啊。石简笑盈盈地转过身，看着赶过来的叶嘉诚。叶嘉诚不也只是穿着一件毛线衣就出来了吗？这一路叶嘉诚都是牵着他在走。对的人终将是对的人呐。就像叶嘉诚求婚时说的那句，你是我喜欢的，想要的，那个对的人。石简心里头暖和，脚步也轻快了，感觉走几步就可以开心的蹦几步。他清清嗓子问了出来，叶嘉诚，我现在算你女朋友了吗？叶嘉诚没说话，下巴轻抬，没让他看到神色，居然还在犹豫。石简又开口了，有点赌气，如果不是你松手，我自己走。叶嘉诚没有松手，反倒握得更紧了，紧紧的
温热的，他的掌心还淌出了一层薄薄的汗液。啊，一切都要回来了。时间咧着嘴，开心呢，他终于回到最爱的人身边了。和叶嘉诚走出电梯，他说了说今晚的计划，声音很甜。等会儿我们先吃烛光晚餐，我给你煎牛排，然后看电影，等午夜的时候我们再吹蜡烛吃蛋糕。有人说呀，午夜吹蜡烛，明年的运气就会特别好。说午夜吹蜡烛会有好运的这个人，其实也是叶嘉诚的自己。8点多了，进了屋，石姐拿起上次一块买来的围裙，叶嘉诚也放下蛋糕，看着石姐，然后走过来帮忙。心血来潮，还是蠢蠢欲动，他伸手圈住了石姐的腰。七夕忽然相加，这是两个人的。他以为石姐会躲开，没想到他还很自然地往叶嘉诚的怀里靠了靠，然后面对面地朝着他，盈盈美眸闪着清浅动人的笑意。这是一双会说话的眼睛，可是叶嘉诚看不懂。时间给了他其他女孩都没有给过他的感受，涩的、苦的、甜的、腻的，以及令人疯狂的冲动。叶嘉诚克制着冲动，然而石简居然大大方方地垫起脚尖，用红润的唇碰了碰叶嘉诚的嘴角，说：生日快乐，嘉诚。疯了疯了，叶嘉诚觉得自己要疯了。这个女人是妖孽吗？如果是妖孽，是一只有着多少年道行的妖孽呀。无缘无故出现在他的世界里，一会儿扮演乖巧可爱的兔子，一会儿又是优雅迷人的狐狸，不管哪一面都吸引着他的注意。没关系，叶嘉诚将头弯得更低一点，慢慢地吐出一口灼热的气息。他也学着他，轻轻地碰了碰石简的嘴唇，然后一点点撬开了石简的唇。没有犹豫，今晚就算石简要吸光叶嘉诚的精血，他也要将石简拆骨卸肉的给吃了。唇很烫，叶嘉诚吻着石简，故意浅尝辄止。他配合叶嘉诚，他熟悉叶嘉诚的嘴唇，像是已经吻过很多遍一样。缸里两条鱼在吐着泡泡，也像是做起了游戏，一个又一个的咕噜噜。今天真是令人开心呐。叶嘉诚掐着石简的腰，石简忍不住笑起来，咯咯咯的。他还是先推了推叶嘉诚说：我去煎牛排了。好。叶嘉诚停下来，手依旧放在他的腰上，顿了顿，来到石简的腰后，不留痕迹地替他将围裙系好。不会打结，蝴蝶结系成了死结，导致石简牛排煎好了，围裙却解不开了。无所谓的，石简索性一直穿着围裙，在厨房和餐桌间穿梭忙活。他像是鱼缸里的一条鱼，有一种自得其乐的快活。两份牛排大餐都是五分熟，他以前还说叶嘉诚是一个茹毛饮血的男人。慢慢的，时间也跟着他喜欢上了五分熟。时间在准备烛光晚餐，叶嘉诚心安理得地坐在沙发上等着。今天晚上他是寿星，也是男人。他看着石简像女主人那样摆起了刀叉，站起来走向酒柜。他这儿藏了一瓶好酒，
高燕飞求他一个月都没舍得给他。今晚叶嘉诚很舍得，他还担心酒不够香。叶嘉诚开了酒，施简凑过来看到这瓶酒的样子，仿佛看到了绝世好酒。他满意地勾了勾唇，石简倒是懂得多。石简是真的兴奋，很兴奋。原来这瓶波尔多红酒叶嘉诚现在就有了呀。遥遥记得是石简以前生日吧，叶嘉诚替他庆祝，然后拿出了这瓶酒。他还特意强调这是一瓶珍藏多年的红酒。当时石简还问他是不是假的，叶嘉诚气坏了，戳着石简的额头说，哎，我叶嘉诚是那种拿假酒骗女人的男人吗？我最多也只是往里兑点水而已啊。这样算起来，这瓶酒叶嘉诚还真是藏了很多年。现在他要提前喝了吗？石简笑起来，同一瓶酒，同一个人，都提前了。这是惊喜呢，还是另外一种命运的安排呢？外面真的飘起了大雪，像是无数只蝴蝶在漫天飞舞。好酒需要用心品味，也需要和心上人一块品尝，这样才更有滋味。石简喝得脸颊绯红，叶嘉诚也喝得眸光发亮，然后一块等午夜整点吹蜡烛许愿。两个人盘坐在了客厅的落地窗前，面对面，中间搁着还没有点上蜡烛的生日蛋糕，只剩半瓶的红酒也一块拿了过来。室内暖和，外面是纷纷扬扬的初雪，搓棉扯絮的下着。石简兴致很好，扬着脸轻轻哼唱起了多年以后的一首电影歌曲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为谁辛苦为谁甜，这年华青涩逝去，却别有洞天，明白了时间。叶嘉诚握着酒瓶，慵懒地背靠着落地窗，石简瞎唱的歌他听着笑了起来，眼睛微合，里面有着一份不清醒的温柔。快要午夜了，石简一根根插上蜡烛，他有点醉了，五根蜡烛都插得东倒西歪。还好叶嘉诚不嫌弃，点上蜡烛，关掉客厅所有的灯光，跳跃的烛影倒映在光滑的地板上，像是跳起了舞。接着石简唱起了生日歌，眉开眼笑的鼓掌，开口道，祝叶先生生日快乐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，前程似锦，万里无云。万里无云都说出来了。叶嘉诚微微笑说，哼，谢谢。石简笑呵呵的捂着脸颊看着蛋糕，终于等到吃蛋糕了。然而一口未尝，叶先生已经吻住了他的嘴唇。甜，谁的唇角还是沾上了奶油。石简醉了，开心总是能让醉意更加的明显。叶嘉诚抱着他来到卧室，神志已经不清醒，他斧头吻上了熟悉的眉毛、睫毛、眼窝，然后顺着鼻梁来到嘴角。叶嘉诚说他的小牙齿会咬人，他咬上叶嘉诚的嘴唇，双手也紧紧地勾着叶嘉诚的脖子，用这辈子都不想分开的语气说着，老公我爱你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石简哭了，
迷迷糊糊的。豆大的眼泪哗啦啦的流下来。人醉了，眼泪也不自知。老公，我爱你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
叶嘉诚将石简放在床上，眼睛渐渐的发冷。他想，今晚还真是应了石简刚刚唱的那句：“良辰美景奈何天，为谁辛苦为谁甜。”套了一件外衣，叶嘉诚离开了自己的房子。
下雪了，外面的气温冷得令人发颤。
叶嘉诚沉着一张脸，扣起两个外套的纽扣。他还真是想多了，他叶嘉诚早祸害一千年了，小狐狸就算要报恩，也不会报在他的头上。
老公，就算他再自恋，也知道那声老公不是叫他的。
石简第二天醒过来，叶嘉诚不在了，嘴巴有点疼，他对着镜子呜呼一声，怎么会有一道那么大的口子？难道是叶嘉诚咬的吗？